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您好，我是念慈。在今天的云彩飞扬节目里，我们邀请您一同分享的是刘丽慈的生命故事。刘丽慈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对生命充满了许多的问号。曾经他因为充满困惑，找不到答案而想要自杀。在他寻找生命解答的过程当中，他也曾经接触过从印度来的宗教超觉静坐，却仍然没有找到答案。然而今天的刘丽慈已经找到答案了。不但如此，他甚至投身到巴布亚新几内亚，成为一位勇敢的丛林宣教士。究竟他找到的答案是什么呢？又是因着什么样的原因使他愿意从安稳的生活中投身到丛林的宣教事工里呢？亲爱的朋友，让我们现在就来听听刘丽慈的生命故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它是在南太平洋，在澳洲尖尖凸起的上面一个岛叫几内亚岛。这个大岛呢，它的右边是印尼，被切了一半的左边呢就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大概它的面积有13个台湾那么大，在南纬的3度到10度之间，是一个热带丛林。它是一个石器时代跟我们一世代交汇的一个国度，然后里面有863个语族，主要是做圣经翻译，但是为了当地的人他们可以认识神的话，而且读神的话，识字教育也是很重要的一环。那另外帮助他们认识圣经里面的信仰的很多的教导，甚至他们的社区的发展等等，很多我都必须参与在当中。我们的服事很有趣哈，是帮助没有母语圣经的少数民族有神的话可以读神的话。那主要他们没有母语圣经就是因为没有文字，所以我们进去第一步先为他们造字。那个造字的过程是让他们先写自己的故事，就他们懂得受过教育的人用其他的语言的拼音去写，还是很多的读音写不出来，那我们就帮他们去寻找可能的符号，他们自己来做决定。我自己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面成长的，我的父亲母亲他们从一个传统的儒教的家庭背景里面出来，父母他们成为基督徒呢也很积极的传福音，在家里面办家庭聚会，主日也把我们带到教会去。从可是我就说这个信仰跟我的关系很像家里的花瓶，一个装饰，我需要用拿出来祷告一下，不需要用收到仓库里去。那很多时候我真的不晓得自己为什么要活着，那个时候大概是小学三年级四年级，每天跟着同学上学放学，走在路上坐在公车上，我们就会讨论说你知道为什么要活着吗？大家都说不知道，那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活着，那为什么要活着呢？然后我们就一群人就在想说用什么方法自杀会比较好哦，大家就很多的建议，然后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如果要死的话一定要选一个很舒服的方式。但是在这个很多很多的谈话里面，为什么我们后来还是没走上这条路呢？我想父母很爱我们，所以我们没有走上这条路。但是那个追寻的过程，为什么我要活着，一直是在我的心里面。 我就一直去找，试着从读书啊，从各种方法啊，读很多很多的书。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进了国中到高中就功课很忙，很多时候就不去教会了，常常就很有借口。快要进大学前吧，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呢，我有机会去认识一种印度来的宗教，叫做超觉静坐。我就跟着师父呢就去静坐，那他们会给我一个特印，我就去冥想，从本来是一片的复杂里面呢就开始静空到一个完全空白的地步。这个静坐出来以后呢，哇，觉得身心灵神清气爽啊，充满了能力，脑筋非常的清楚。可是越做就越没有，越做就越没有，我需要去晋升去学习，好，参加他们什么营会啊，参加什么要交一个很贵的学费，没关系，去参加。那我记得那时候在山上呢学习大家怎么样更沉浸更晋升。可是下山了以后，一路上有一个师父在旁边，我就问他说，你知不知道人为什么要活着？他说，这个大灾问，你问一个很难的问题啊。他开始，我们从下山坐车一路到了室内两三个钟头吧，不断不断讲很多很多很多，到我们分手了。可是我还是不晓得我为什么要活着，人为什么要存在。那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进大学，大学是考试考完了，然后后来有一个朋友来找我说，我们有一个音乐的营会，你要不要来参加？我就去了。有一天下午，有一个小女生，她站在众人的面前讲一个她自己亲身的经历。她就说她从小呢，她不晓得她为什么活着，干脆自杀算了。所以她也是想了很多方法，用什么方法自杀会比较好。但是后来有一天，她的同学就跟她讲说，你要不要到我们教会来，我们一起来玩，一起来看看。那个时候她去的时候就跟大家打乒乓球，玩得蛮开心的，回家了。可是他那一天晚上他躺在床上还睡不着，他就在想说，今天我在教会里面看到那些人，那个笑容是从心里面真的从里面满出来的那种笑容，他好羡慕哦。他在床上翻来翻去翻来翻去，他终于没有办法，忍不住他就起来跪在床上跟上帝祷告说，耶稣啊，我不晓得你是谁，可是我看到你教会那些人，我好羡慕哦，我也很想跟他们一样，从内心里面满足出来的笑容，我可不可以跟他们一样？耶稣啊，我现在愿意把我自己打开，你到我里面来，跟我住在一起。那天晚上呢，他就很开心的，很满足的，好好的睡一个觉。早上起来，他发觉，诶，他走到外面去，他去上课，他去上学，看到了白云，哇，以前怎么从来没感觉到呢？可是他这一天，他看到整个世界变了，整个世界不一样，充满了色彩，充满了生命力。那他讲完这个故事以后，他前面的问题，他前面的经历跟我是一样的。我也在问啊，为什么我要活着？没有意义就死了算了嘛。那天晚上呢，我在那个营会，我睡的床刚好是在一个落地窗的旁边，看着月光透进来，我也是翻来翻去睡不着，然后我就起来跪在我的床上看着外面的月光，我说，耶稣啊，我知道你是谁，因为我从小就上教会，可是我现在愿意跟这个小女孩一样，我也好羡慕，我也要从心里面的满足渴望跟笑容，我现在打开我的心，你住进来跟我在一起。突然之间我感到那个爱呀，好像瀑布一样，一直冲下，一直冲下，一直冲下，一直冲下来。不管我过去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被拗的话，或者是侮辱上帝的话，或者是不好的态度，那个爱就是完全的包容，不管你怎么样，完全的包容，完全的爱。我眼泪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我知道神不管怎么样，他就是爱我，充满我。那在那个时候呢，我突然又看见另外一个景象。我在寻找那个生命的源头，我在寻找为什么我要活着那个过程，我好像一个好饥渴的人，渴到受不了了，拼命在找水喝。突然我读了那些书啊，认识一些哲理啊什么，它好像是水滴慢慢的小小一滴一滴的这样滴下来，哇，我看到了那个水滴，真是渴得不得了，高兴的啊，拼命去舔，可是没有办法解渴。神又让我看到另外一个景象，一个角落有一只黑色的，好像那个中国古代的石狮子一样蹲在那个角落，可是那个黑色的狮子的旁边呢，周围身边血迹斑斑，然后那个狮子就张开了大口，我看到它就是那个我所拜的那个超觉静坐，那个大口张开，他就说，你还要更多吗？你还想要学习吗？你要知道更多吗？好，你把钱丢进来，把更多的钱丢进来，把更多的钱丢进来，那个嘴巴里面张开全部是血迹，哇，这是我以前去的超觉静坐。可是呢，另外一边就是上帝的爱，就像那个瀑布一样，毫无保留的 他就是完全的爱我，完全的包容，完全的充满，完全的像瀑布一样冲刷下来，满足我，充满我，爱我。那那天晚上在泪水中，我也睡得很满足很开心。我再次的回到神的面前，我知道我为什么活着，因为神爱我嘛，因为他的爱为我舍命，为我摆上了一切，完全的包容，完全的带领，甚至他愿意牺牲生命。那我自己在更深入的去读很多的圣经里面，那诗篇里面也讲到说，我们在母腹里面还没有成型的时候，神就已经看见我们了。而且呢，神为我们未来的每一天呢，他都有他自己奇妙的计划。我知道在他的手中，他是一个爱我们的神。从此以后就很开心的跟着上帝走。后来呢，我自己大学毕业就一直在神学院有修延伸制的课，从工作以外的进修进到工作的大概有四年的时间吧，我就有个机会去参加一个跨文化的宣教营。在那个跨文化的宣教营里面，我参加一个圣经翻译这个小组。那在那个翻译小组里面，这个带领的人呢，他没有讲什么翻译的技巧，他放两个影片给我们看。第一个影片是全世界他有6970多种语言，可是有圣经的有多少呢？在那个时候还不到一半。我们知道神的话是这么丰富，这么有能力，这么带着应许，带着生命力，没有神的话语的人多可惜啊。这个影片就很触动我的心。第二个影片呢，它就是放巴布亚新几内亚一个宣教士在那边他的生活见证一个纪录片。那开始我就看到一群黑皮肤的人穿着茅草裙，拿着枪啊矛在那边，哦，我就觉得那个爱从心里面一直涌出来涌出来啊，就是好爱他们，好爱他们。看了那个宣教士，他从进到那个部落里面开始学他们的话，记录很多很多的事情。那是那个宣教士就越学越多，然后就为了他们翻译了一些圣经经节，想要带他们认字，带他们读来认识神。可是这些人他们会打猎，他们会耕种，他们不需要认字啊，没有人要来上课。他就想我把那个部落里的一个传说故事写下来，他就为他们造了文字以后写下来，然后请外面的教会去印刷，再请小飞机从他们部落上空飞过，撒小纸片，这些有故事的小纸片。哇，然后这些人一看飞机飞过，小纸片撒下来，他们就划小船啊，爬树啊，爬屋顶啊去捡。哦，全村人很热烈去捡这些小纸片，捡下来了以后到底上面写的什么呢？看不懂。酋长就把大家聚集起来讨论我们该怎么办。他们就有一个主意说，好，我们请这个宣教士来教我们认字。所以识字班在那个部落里面是这样子开始的。那他在中间也慢慢的经历过很多年，带他们认字，把知识把教育整个建立起来，甚至圣经翻译传道人也被建立起来，教会也被建立起来。哇，他们有很好的那个基础再去学外面的很多的技巧，所以这个整个的部落发展得很好。过了很多很多年，别的部落翻山越岭的到这边来说，你们有这么好的结果，认识天上神的话都不分享一点给我们吗？来吧，告诉我们天上神的话。所以第一个部落的人他们就很高兴，就带着这位宣教士翻山越岭到了另外一个部落去。当这个宣教士到了另外一个部落的时候，他看到茅草屋非常的精致，他就问旁边的老先生，请问你们盖这么精致的茅草屋是给谁用的？那老先生就是说，我们的祖先告诉我们说，有一天天上的神会派他的使者到我们当中，告诉我们天上神的话，所以这个屋子是预备给这个使者住的。我的宣教士一听，哇，很有概念，那以前是不是像我一样有宣教士到你们中间跟你们讲过类似的事情？这老先生一听就说，我们世世代代都在等，我们祖先告诉我们就等，这个屋子呢倒了又重修，倒了又重修，不晓得多少代，等到今天你是第一个到我们当中来的。那这个宣教士就很激动的在那个影片里面跟大家说，你们知道吗，其实很多人他们是预备好的，他们很想知道天上神的事情，可是没有人到他们当中去，他们就这样一代一代的就过世了，就离开了。那今天如果上帝在你的心里面给你感动，给你一个呼召，请你不要单言，马上回应这个呼召，因为每一分每一秒都有人在过世。那宣教士再回到自己部落里去， 继续做很多的服侍。可是有一个老先生呢，也是在他的部落里面一直做破坏工作。这个宣教士想一想，去拜访老先生，很谦卑的问他，对不起啊，我做错什么事情，你告诉我，我来修正。老先生看他，哎，很恳切，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我这个国家的？那宣教士就说啊，我想一想哈，我在小学的时候，我的老师讲了地理课，我认识到你的国家。哦，这个老先生一听，小学，你小学就知道我的国家，你为什么不早点来呢？哦，暴跳如雷。这个宣教士很不明白，然后等他缓下以后，再问他怎么回事。老先生就平静下来跟他讲说，你知道吗，我老了，我这么老，老得我眼睛看不清楚，老得我耳朵听不清楚，老得我牙齿掉差不多，我讲话也讲不清楚，我的全身的关节也都坏得差不多了，走路都走不远，我这么老，你所做的每一个教导我没有办法参与，你办的每一个活动我没有办法去，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来呢？你为什么不早一点来呢？所以这个宣教士就很难过，跟老先生道歉。他就是在影片里再一次的呼吁，他说你知道吗，很多人他们是在等待中，而且很多的人每一天每一天在老去，如果神在你心里面有一个感动，有一个呼召，请你立刻回应上帝，不要单言。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回应神的呼召了。其实从我看到这个影片，我愿意回应神的呼召，到我清楚确定是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差会，真正的踏上了这个国家的土地，差不多3年多4年，那也包括有神学院的训练。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参加的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这个差会，他们是有一个很完整的考核跟训练，从前面跟他们的申请，他们会要求你在神学上的整个的装备，那中间他们就不断的在对你这个人做考核，包括身心灵各方面，然后他们会要求你有一个语言学的专业训练，所以后来我就去了澳洲，有一年的语言学的专业训练，这也是一个一层的考核。再过来呢，我就进入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它有一个丛林训练，所谓的工厂训练，是差不多4个半月。那这个里面呢，它就我们会要求要用当地的建材，用当地的方法来盖房子，然后生火，用当地的食材来烹饪，然后跟当地的人交往，学他们的国语，他们的文化。这些还不止，在体能上呢，我们就要会游泳 1.6 公里，那还要能够背差不多3天我们自己吃的用的各方面东西，差不多20公斤左右，在丛林里面可以走3天。最后一关呢，就是5个礼拜在部落里面可以跟当地的人一起生活，也教他们一个我知道的东西，然后写一些文化跟语言的记录的报告。这个考核过了呢，被他们接受，是他们的宣教士。这些其实就是我知道我是靠着神走过来的。那中间里面我自己要离开台湾，其实一个最大的挣扎是就是离开家人。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在神学院念书，我一个宣教士的朋友，他自己的父母亲都在医院，但是他兄弟姐妹很多啦，是有人可以帮忙照顾的，他就一个不舍的心，很难过，他要回工厂了，父母亲在医院，他写了一封非常痛苦的信，请大家为他祷告。那那个时候我面对到我自己也要预备要出去，那我看到他的信，我那个时候真的忍不住了，就在我的寝室里面放声大哭。我就想到说啊，我怎么办呢？我自己我跟我哥哥就是两个人，然后我的父亲已经过世了，然后剩下我母亲一个人，我就祷告求神来安慰，来带领，来帮助我。那后来真的是感谢神，上帝在中间来做。我的母亲跟我是一个最贴近的祷告同伴。那那个时候我跟他提起来这个呼召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其实最近我在祷告里面有感觉，好像上帝要呼召你，要用你，你应该出去。如果你清楚神呼召你，你就跟上帝走吧。这是他第一次给我的回答。后来真正的我透过重重的训练，真的被他们接纳了。然后我回到台湾，跟大家宣布正式的有差派礼在教会里面举行。我的母亲就讲述他自己的感受，很像亚伯拉罕要献以撒那个心情，但是他就说，主啊，是从你来的，你就自己收回去，我相信你会照顾他，比我照顾我的孩子更贴切，更合适，更好，所以我就把这个孩子就献给你了。这是他的在当众说的他的想法。 那个时候我在念神学院，还有另外一个挣扎，就是到底我要出国，我要受训，然后我要进工厂，很多很多的费用。他们跟我说，如果我那个时候到澳洲去受一年的专业训练，大概要预备至少台币30万。还有往后嘞，这一连串很多的费用从哪里来呢？起初最早呢，跟我的妈妈说，我们把钱存好，投资有利息有什么，那我们收的那个利息钱呢，我们自己来做宣教，我们自己来侍奉上帝，我们做一些计划，把它规划好。可是呢，人算不如天算，我自己要进神学院之前呢，我的很多的投资呢，神奇的没有，我就想说没关系，我可以靠我的母亲，因为她支持我嘛。当然我妈妈就也很支持啦。我第一年呢，还有自己有一些存款呢，什么在神学院还过得蛮还可以。结果要进入第二年的时候呢，我的母亲的一些投资就突然的有状况，也是没有了。后来突然呢，我就陷入了困境。那个时候连神学院要缴学费都有困难了，那每个月还要缴伙食费也有困难了。哇，突然到这种状况，几乎到零的地步，还好可以申请奖学金，可以申请补助。教会时期呢，有收一点钱呢，就先给我母亲用，还有人零星奉献呢，我再买我自己需要的东西。但是想到居然后面还要几十万几十万，这些从哪里来呢？那个时候我教会的牧师就请我写见证拿去外面分享啊什么，那我就好好去祷告，去问上帝。但是神给我的话是说，在诗篇里面，他要从吃奶的和婴孩的口中建立他的能力，很清楚。还有很多的别人会看你，你才在念神学院啊，啊，你要出去啊，你以前是念气管的啊，你要去救小黑人啊，那你先救你自己吧，你不能救你自己怎么能够救别人呢？很多人的疑问就提出来了。还有的人就说，你父亲过世了，哦哦哦，那他应该有一些遗产给你吧。那那个时候我就在想说，我自己我念气管硕士，我的同学他们起薪那个时候不是8万就是10万，我好好做个几个月，我自己赚足的费用我再出来奉献，不可以吗？那个时候真的是想要回头了，到不了我就中间停下来嘛，回去工作啊。那那个时候刚好我们学校有一个科目是到以色列去了解他的地理历史，那我自己在进神学院前知道这个活动，我就跟我的母亲都已经把这个钱给存好了，就另外有一笔，虽然我们都什么都没有了，但是这个为了去以色列钱还在。那我就去以色列，那个时候在以色列有一个五饼二鱼堂，耶稣行五饼二鱼的神迹的地方，他们盖一个教堂。那个教堂我们走进去呢，走到那个最后面，它地上有个地砖的拼花，那个拼花上面左右两边各是一条鱼，那就两条鱼，然后这两条鱼的里面呢，上下左右有四块饼。诶，不是五饼吗？为什么是四块呢？驻堂牧师呢还有带领的人就来跟我们解释，他先问我们这个第五块饼在哪里。驻堂的牧师说，在你的手里面，是你握着啊，如果你不把它拿出来，那耶稣怎么祝福呢？那耶稣拿起了那块饼，祝谢了就拨开分给大家吃。哇，五千人啊，甚至是更多。这个神迹到现在还没有停止耶，从耶稣到他的门徒，然后到一代一代的很多的基督徒殉道传福音，一直传到了世界一圈，到了台湾，到了你的牧师，到了你，这个饼还在拨下去，还没有停止下来，这个神迹还在进行。这个带领的人带我们好好祷告一下，然后就走出去了。五饼二鱼堂的外面是什么？就是耶稣复活跟彼得会面的那个湖边。好，我们站在那个湖边，就带领的人带我们在那里好好坐下来，就各自的安静默想祷告。好，坐在那个海边，突然我里面有个很强的声音在问我说，你爱我吗？我那个时候我跟耶稣说，我说主啊，你知道啊，我回答不出来，我真的回答不出来。为什么？因为我那时候真的觉得我自己什么都没了。然后那个声音一次又两次，两次三次在问我，你爱我吗？我眼泪就流下来，我跟神说，你知道我现在的情况，就流眼泪。那整个那个过程结束了，我回到台湾，在回到学校的路上，我坐在公车上，在那个公车上这个声音又出来了，在问我说，你爱我吗？我就愣在那个座位上，我没办法回答，然后又开始流眼泪了。那走到神学院里面，刚好那一天呢，我的同学他在看守图书馆，有事情要离开，他就请我帮忙去看图书馆。那个时候我们的神学院图书馆在展览所有宣教士的传记，我住在那里，本来想要去写作业的，电脑什么都摆上去了，打开了，哇，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好，就去看， 看这些传记，略读啊，或者是精读啊，每一本我全部都翻过了。翻完了以后坐下来，一个很深的声音跟我对话说，你看看他们有哪一个人是中途离开的，他们不是一生奉献或者是膝下蛋卷全部的奉献在当地或者是到老，中间有谁是离开的。我就跟上帝认罪，我说我不回去工作了，我留下来继续念书吧。那第二天是我们复活节的一个礼拜，那个礼拜过程我们也是在默想静默，带领的人带我们从耶稣他的生平到他受难复活整个历程。那在那个礼拜堂里面呢，我坐在学校的那个礼拜堂最后面走道的边边那个角落大椅子上面，我们开始在默想来祷告。祷告那过程我看到一个异象，我看到耶稣站在走道的最前面，红地毯的最前面，然后他穿着白袍伸出双手跟我比说，你到我这里来，把你自己奉献给我。那个时候我坐在那个角落里面，我好像变成那个线上五饼二鱼那个孩子一样，在那个角落里我跟耶稣说，我说你知道啊，你知道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呀。那耶稣一直鼓励我，比着手势说，你来来到我面前来，把你自己给我。那我那个时候就跟耶稣说，好，虽然我什么都没了，带着眼泪好，愿意往前走。当我心里面在想我愿意往前走的时候，突然就看到那个走道的两旁，哇，充满了各样的人，各式各样的嘴脸，各样的冷嘲热讽，各样的言语言辞，你行吗？你能吗？你可以吗？你拿什么？你凭什么？各式各样的嘴脸。然后我就愣在那里了。那耶稣就继续跟我说，你来呀，到我面前来，把你自己给我。那我真的是带着眼泪就愿意，我说好，主，我愿意，我愿意走到你的面前，把我自己给你，虽然我什么都没了。后来我们再次的进入到那个耶稣受难复活的那个默想里面。那其实在那个时候我自己有另外一个想法，我对于耶稣钉十字架的我的另外一个想法，我想的是，如果我是耶稣，大家在讽刺我说，哎，你是神吗？你就下来啊，你是上帝的儿子，你就怎么样。如果我是耶稣，我就会跳下来给大家看，证明对，我是上帝的儿子，我是神，然后再钉回去嘛，这个又证明到了，然后又钉十字架的任务又完成了，这是我原来的想法。可是在那个过程里面，我们在那个默想的过程里面，耶稣自己在我的心里面告诉我说，你看我有这样子下来证明吗？我就是钉在上面承受一切直到最后。侍奉这条路呢，它是一条不能回头的路，是要永远跟随上帝走下去的路。那个时候我就再次的明白，这条侍奉的道路，什么样的侍奉，什么样的情形，它是一条不能回头的路。承接这个从上来的呼召要走的路，它是一条不能回头的路。我就再次跟神认罪，跟上帝说，好，我愿意，我愿意像你一样跟随你。那后来我自己到要离开台湾前面差不多两个礼拜，有一位妈妈她奉献了20万台币，我用了这个钱呢，付了我的学费，付了我的飞机票，付了很多的钱，买了很多的东西预备，然后就预备要上飞机了。上飞机去受训，在上飞机前的6个钟头，我一个朋友打电话来跟我说，看了你的见证我觉得很感动，你先去吧，不要担心钱的问题。那我就去了。我第一站是到菲律宾受训，在菲律宾我要再换船到南岛，在那个船上那一天我每天都有自己的读经进度。那一天的读经，早上晨更的读经进度是哈该书第二章，上帝就讲说，我要再一次震动万国，让万国的珍宝都到这个殿里面来，让这个殿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神在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是万金之耶和华所说的。那个时候我就很清楚神给我的应许，那我自己愿意这样子跟随他走过来。的确从我离开台湾那一刻一直到今天，差不多4年半，没有一天是缺乏的，而且是有余的。
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偶像，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为祭，无怨 照明你，无怨无悔我在这里，这里一年你一年你烧我柴我一年你
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
那边呢，因为它是一个石器时代跟我们一世代交汇的一个国度，很多事情非常有趣。那这个国家你去上网去查，它称自己是基督教的国家，那你跟它的国民接触，每一个人都会告诉你说自己是基督徒。可是呢，因为这个国家呢，它从12世纪就被探险家发现，那很多的宣教士呢想办法进去，也很多的宣教士被吃掉了。他们有一个国定假日，这一天是纪念被吃掉的宣教士。这些宣教士进去，他们用自己的语言，比如说德国人教他们讲德文看德文圣经，那英国人教他们讲英文看英文圣经，所以他们从来呢几乎没有机会用自己的每天说的母语去认识到底信仰是什么，上帝是什么，耶稣是谁，他们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很贴切的去认识神。中间他补的东西呢，就是他们原来的民间信仰，他们的精灵崇拜。那这个国家他们的宗教信仰上面呢，他们有很深的精灵崇拜跟巫术，是一个非常会用巫术的一个国家。所以很多人他们当地的教会的牧师跟他们的长老执事会有，他们会去教会去礼拜去什么，但是呢他们周间或者是会后照样他会去到庙里面去做他们其他的敬拜跟他们的巫术等等，这是他们很平常的一个生活习惯跟方式。其实我刚到那边的时候呢，很多的西方的宣教士告诉我说，你要预备礼物跟他们礼尚往来，这是跟他们建立友谊的方式。那但是我就是在察觉中间发觉，诶，他们其实有很多的所谓的边缘人会跟这些外来的白种人或西方人去想办法接触，有其他的目的。那在那过程我就跟上帝祷告说，主啊，我需要有真正的朋友，到底当地人他们是怎么交朋友，怎么有真正的友谊，我不想要这种表面上给礼物然后看着眼巴巴想要贪你什么要你什么东西。那后来感谢神，神就给我一些当地很好的朋友，我就是跟他们真正的成为姐妹，成为兄弟，真正的来从心里面去服侍他们，去跟他们交往。那在那个过程里面 感谢神啊，神就是让我去经历他在这个国家里面，在南部沿海呢，抢劫是蛮严重，偷窃也是很严重的一个地区。在松江山区里面呢，谁对你觉得不顺眼呢，就杀就砍了，也是很普遍的事情。所以我们的宣教士在南部沿海，在中央山区都面临到很大的生命财产的威胁。可是我是在北边啊，这个国家的北边，有一个现象，就是他们很自豪，他们说我们没有抢劫，我们也不随便杀人，你看我们随身带刀呢，可是我们非常的节制，我们只在丛林里面呢做维生，做农务，其他我们刀不会随便乱用的。可是如果谁得罪了我们，我们会用巫术。刚刚讲到这个国家，它是一个全国几乎都懂巫术的一个国家。那我在的那个地方呢，他们巫术很兴盛，而且很有名。我在那个盖亚克语族呢，那个族里面有名到一个地步，很多别的族里面的人，甚至语言都不通的人，会慕名而来到我们这个族里面来学怎么用巫术。听说他们就在我的茅草屋外面有一个大庙，那个大庙呢，中央柱子底下是埋着一个死人。他们告诉我说，这个庙呢，这样子会屹立不摇。那个巫术到底到什么程度？我刚刚去的时候，尝试要跟这个盖亚克语族的人会面，我们就先试探性的约在外面某一个城市见面。第一次呢，我要跟他们见面，前一天我的电脑的资料整个毁损，硬碟整个死掉，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那没关系，还是想办法继续跟他们的去见面，然后把很多资料记录下来。第二次我再跟他们约见面呢，我就很小心了，赶快发代祷信，请大家祷告，求神的保护，让我们可以见面。第二次还蛮顺利的。第三次呢，就已经约好第三次要见面的时候，之前呢，我那个时候我就重病，病了2个月，那我还是勉强去跟他们会面了。他们来的两个学员呢，也说他们之前也是病得很严重，可是还是勉强来了。好，我们会了面以后，病就几乎没有了。我们要开始要进行做圣经的研读跟翻译的时候，中间有一个学员，有一个同工，他就跟我说他头晕目眩，然后越来越严重，晕到他不能吃不能坐不能睡，什么都不能做。我就把他赶快送到医院去，那医生检查出来说，我们看所有的数据都很正常啊，我实在不晓得他到底是什么病，这个人应该是很健康的啊。那我再把他再送回我们的中心。在路上，这个当地的人就跟我说，他说我知道为什么庙里面呢有一种巫术，他放一些祭品啊，在他们背的那个自己做编的袋子里面，然后挂在庙里面哪一个柱子上面，就会让某人病得很严重。那其中一个很糟糕的一个病症呢，就是像我现在这样子晕眩，眩到什么都不能做。我一听是巫术，赶快召集大家所有的弟兄，你们陪他到他的住的地方去为他祷告。那我就在我住的地方，我赶快就写 email 寄那个电子邮件，请大家为这个人赶快紧急为这个人祷告，为这个属灵的征战摆上祷告。一传送电脑死掉，赶快把电脑再抱出去找人。我看还有另外一个学员，他还蛮健康的，我就跟他说，来来来，我们来为我的电脑祷告，让这个消息可以送出去，大家来为这个情形做属灵征战。那这个学员一看就说，我念过神学院，我为病人祷告过，可是我没有为电脑祷告过。好，说没关系没关系，上帝知道电脑怎么样。他说我也不懂电脑，我说没有关系，上帝知道，他知道里面是什么，我们祷告凭信心，上帝会修。他就把这电脑就抱在他的怀里面，奉耶稣的名啊，医治啊，祷告啊，我们祷告完了，好，再把那个电源线插上去，再一接又好了。大家很开心。那另外一边呢，为这个生病的学员在征战祷告，大概4个小时吧。这个学员突然他觉得圣灵充满，哇，好喜乐好喜乐哦！突然所有的那个症状啊，病逝感，什么什么晕眩全部都不见了。他就开始一直唱赞美诗，唱赞美诗，唱赞美诗。然后第二天早晨呢，他就带领我们唱诗歌赞美神。我们第二天要翻的呢是路加福音第一章，撒加利亚这个祭司要还要进圣殿的情形。那要了解圣殿到底是什么样子，里面所有的那个家具的摆设，那祭司他做什么事情，怎么走，怎么做所有的工作，每一个动作的意义。那另外一面呢也介绍那个摩西时代那个会幕那个帐幕的情形是什么样子。讲完了以后呢，给他们看图片啊什么啊，哇，结果这个晕眩的这个原来晕眩的这个学员呢，他就哇一直大叫说，哇，我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为什么撒旦会这么 嫉妒我们，会攻击我们。他说特别是这个会幕啊，他跟我们那个大庙整个周围还有里面的那个家具的那个摆设，祭司怎么祭献祭那个过程，几乎跟我们那个庙里面情形是一模一样的。他就说这些应该是拿来敬拜天上的唯一的神，而不是拜那些死人的灵啊，各种丛林里面的灵。他就说我应该回去好好教我的族人，要教导他们来认识。他在那边说哎呀，我真知道撒旦为什么会这么的用尽心机要破坏，我知道为什么了。那我另外一面我就觉得哇，只有上帝知道，感谢神。在这个我们还没有感觉到的时候呢，其实征战已经在开始了。上帝知道怎么回事，魔鬼要做什么工作，魔鬼要怎么样，其实在灵界里面他们都很清楚了。但是我们在这个里面呢，去经历，去看见，依靠神。在那边做圣经翻译的，其实很多人会问我说啊，你在那边有什么果效啊，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啊，怎么样。其实说实在的哈，他们的文字呢也才刚刚到出来，他们的翻译呢也才刚刚开始。那到底他们对这个信仰认识多少，就像我前面说的，其实混杂了很多很多他们原来的精灵崇拜跟巫术。那个时候我也是，我就跟上帝祷告说，我进到这个部落里面来，我该怎么把他们带到你的面前来。那我另外一个，我就跟神祷告说，我很希望有人可以跟我同心的祷告，不论我在哪一个部落哪一个村子，就是有人愿意真实的真诚的我们一起来祷告。那那个时候我刚刚搬进我的那个新的屋子啊，他们就跟我说好，我们帮你盖好这个屋子，现在要搬进去了。它是一个茅草屋啊，那我们就派几个壮丁跟你住在一起啊，保护你。好，我就说不要不要不要，因为他们外面已经搭一个亭子了，一个凉亭，24小时就有人在那里，对我非常的好奇，随时的保护。那我就说没关系，你们在外面就可以了。他们就说哎，我们还是很不放心，派几个女孩子跟你睡在一起好了。谢谢你们，还是全部出去吧，有上帝跟我住在一起，我想应该没有问题了，我还是需要自己的空间。结果第一天搬进去了，天一黑啦，伸手不见屋，没有什么光线嘛，那大家也就累了，就回去睡觉。我这个人我睡觉睡眠时间才四五个小时，那该怎么办呢？蚊子好多，进蚊帐里面开始唱诗歌啊，祷告啊，想事情啊，还没有睡着嘞，我就看见我的蚊帐外面有一个黑色的影子，那个身影看起来好像一个大男人站在我的蚊帐外面。我就在想他要做什么呢？突然这个黑影子呢就蹲下来，好像青蛙一样噗跳进我的蚊帐里面。我再继续看他要做什么，他就过来抓着我的双臂，抓得很紧很紧啊！我没有睡着，可以感觉很清楚。那个时候我知道我的神大过一切，在我里面比在世界都大，我就奉耶稣名你给我出去，砰一下他就立刻就不见了。那第二天我就问小朋友怎么回事啊，我昨天忘遇到什么什么。他们就说哦，这个啊就是一定是某人啊，他们用巫术啊召唤什么灵到你的屋子里面去干嘛干嘛。那常常呢我就在想说，主啊，我需要有人跟我一起同心祷告。黄昏的时候我就看很多小朋友会对我很好奇啊，在我的屋子外面，我就说好，小朋友你们大家来，我们来讲故事，我们来唱歌哦，大家很开心，唱完了听完了，就问他们说哎，我们来祷告，你有什么要祷告的吗？我们来求耶稣。他们就说哦，感冒啊，头痛啊，哦，怕鬼啊，好，就大家来祷告，就回去睡觉了，很开心。过了一阵子呢，几天以后就有青少年就来了，那青少年就会说你可不可以为我们头痛啊，我们背痛祷告，我们白天工作怎么怎么样。我就说好，小朋友你们都会祷告，小朋友大家来手牵手来哥哥姐姐祷告，祷告完了回去睡觉了。然后再过了几天就一个妈妈来了，那个妈妈就弯腰驼背的跟我说，我已经三个月只能躺在家里面都出不了门，我的背很痛很痛。我就问他说诶，要看医生啊？他说有啊，我去那个医护站啊，他们就给我止痛药，止痛药都帮不上忙啊，我没有用啊，怎么办呢？我又不是医生又不是护士，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义人必因信得生，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我就说，小朋友你们会祷告，对，哥哥姐姐你们也经历神，也会祷告，对，好，我们来为这个妈妈祷告，大家手牵手，大家就为妈妈求。哇，因为这边呢是靠妇女上市场取得经济的来源，如果她已经三个月没办法上市场，哇，这个家是很困难的，大家求啊求，求耶稣怜悯这一家人啊，怜悯这个妈妈。回去睡觉了，第二天我清早我就觉得很担心，想说再去看看她，为她祷告，就到了她家问她说，哎呀，我妈妈在不在啊，她家人就说，哦，哎呀，你有没有看到在那个大路上，他们就比给我看，你看看，哇，背了好大一袋东西，还要上市场去啦！哇，我一看，哎呦，真是不得了，好又大又重的袋子挂在他的头上了，哦，就摇摇晃晃的走了。下午我看他回来，我就赶快问他说：“哎，妈妈，觉得好不好？有没有怎么样？很好啊，一点感觉都没有，哎，赚很多钱哦，大家都很开心。哎，妈妈，我们来祷告感谢耶稣吧。”他说：“要要要要，谢谢耶稣。”哦，大家就手牵手来谢谢耶稣。哎，就到这个时候呢，一个爸爸带一个小女生来了，本来是问我说有没有药可以帮他的孩子。这个小孩怎么了呢？已经六个月都看不清楚，只能在家里面啊附近摸一摸，根本走不出去。我说那要看医生吧，他说有啊，我们这个丛林里面医护站什么药都没有啊。我说那个外面有的时候会有医生来嘛，他说有啊，他们来了他们都说摇摇头都帮不上忙呢，怎么办呢？我又不是医生不是护士啊。好，我就说小朋友，哥哥姐姐还有这个妈妈，你刚刚被上帝医治了对不对？好，我们大家来祷告。好，好，大家来祷告，手牵手，哇，真的是为这个妹妹，大家好诚心的求求耶稣啊怜悯她，人生还很长呢，以后要怎么办，怎么过这一辈子呢？哦，大家求啊求啊求啊求啊，祷告完了回去睡觉。第二天我就在想说，我有一瓶消炎药膏，大概整个部落里面就是我有了，还不晓得合不合她用嘞。没关系啦，先看看他，为他祷告吧。带着这个消炎药膏就到他家去了，到他家门口就问，哎，某某妹妹在不在啊？他们家人就很高兴的跟我说，啊，天一亮他就起床出门了。我说啊，天一亮就出门，他去哪里了？他们家人说他去抓虫子，去采野菜去了。哦，然后可以去抓虫子，哇，就坐在我的家人一面看呢一面张望。到了差不多黄昏的时候，这个小妹妹，哦，也是头上背了一个好大的袋子，重重的这样摇摇晃晃的走回来。那小妹妹很高兴，跟我打过招呼以后呢，她就烤了一竹筒的虫子请我吃，感谢神。大家又手牵手说要不要谢谢耶稣啊，大家都说要，我们就来谢谢耶稣，真是感谢神。在这个地方呢，没有上帝的话，只用他们的话怎么说祷告词，他们都还在想该怎么说，很难像我们说啊，我们来读圣经哪一段神怎么说，那怎么让他们认识上帝呢？圣耶稣有他的方法。哦，这些人一定是去求过各种巫医都没有效，先让他们认识谁最大，感谢神，他们先认识神最大，再来慢慢认识上帝说了什么话。我真的是觉得我还是像以前一样是一无所有的，不是我行也不是我能，是神他自己，而只是我愿意，我就像那个五饼二鱼的小孩一样，我真的是没有，我也不配，但是耶稣的邀请他的呼召，我就说我愿意，那这样子的摆上让上帝自己来做。那这个一路过程里面，从我的体能到我的智慧到一切面临巫术啊，各种事情，我只有每一次排在祷告里面来依靠神。那很多时候我也会觉得哇，真的很难，想要打退堂鼓，或者觉得哎呀，主啊，我真的是不行耶。可是神就是一次又一次用他的爱感动我，来帮助我，也证明给我看，他就在那里做事情，他就在那里伸手行很多的神迹奇事。那随时我的呼求，他就在旁边。这个时候呢，我真的是有一句话在我的心里面。耶稣说，你们不好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天上的父呢？我真知道我天上的父 是随时随地与我同在，而且他是把最好的给我，把最合适的给我，而且他把他完全的爱倾倒给我，才带领我走这条路。有一次其实我蛮灰心的，我就跟上帝在抱怨，我就说我在为谁辛苦为谁忙啊，看到眼前这些其实很多不可爱的事情。刚好那个时候读经，就是读经进度到耶稣说，哦，你们为我舍弃父母妻子儿女，舍弃地上的什么什么，好，在今生得百倍的，在来世得永生。那个时候我心里面带着埋怨呢，我跟耶稣说，在今生得百倍目前我看不到，来世得永生这个我还不知道，我就跟耶稣在抱怨。那但是后来呢，有人来问我，就说我们没有听过启示录，启示录到底在讲什么呢？哇，突然神就开我的心，开我的，让我整个人明白过来，我好开心。启示录在讲什么呢？我突然就明白了，启示录主要的重点就是讲现在你眼前看的这一切都要过去啊，都会没有了。那什么是会存在的呢？是那个永恒。那什么是永恒呢？那神就让我看见，我现在就在这个永恒里面，做那个永恒的投注跟摆上，我参与在这个永恒的一个小小的这一份里面。那我真的很感谢神，神真的他就是把最好的，把最美的，把最合适的，最宝贝的赏赐给我，让我有机会跟着他来经历，来品尝，来认识。那我也看见圣经上说，神为他所爱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播出的。今天我们和您一起分享的是目前正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丛林中从事宣教工作的刘丽慈宣教士的故事。不晓得您在听完他的分享之后，心中有些什么样的感触呢？我衷心的希望，借着这个生命的分享，能够祝福你，希望您也能够拥有来自天父上帝所赐的信心和盼望，让你能够看见，生命的道路如果是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就必定要蒙福。亲爱的朋友，让我诚挚地邀请您将心门向主耶稣基督敞开，邀请他进入你的生命里，做你生命的主，使你可以因着耶稣基督而有更新的生命，丰盛的生命。今天所播出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得到刘丽慈宣教士的同意，把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制作成 CD， 欢迎有需要的朋友来信索取。另外，我们也为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提供了圣经函授课程，可以让您有系统的认识神。那么要如何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呢？或者要如何来索取我们节目的 CD 或卡带呢？您可以使用电话，或者是传真，或者是写信来跟我们联络。救恩之声的电话是 2754-1144 2754-1144， 传真号码是 2755-7822 2755-7822。来信请您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给我 念慈收。节目进行到这儿，又该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的诗歌，祝福每一位朋友天天经历神，时时有主同行。我们下次云彩飞扬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思念